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归传统，重拾正统艺术，作者法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5日。我是一名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学生，借此机会想向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回归传统这一方面的经历与体会。一、对科学与哲学的探索和追求。从小我便出奇地爱思考，也自认为不管面对什么事情，自己都是最明白的那个。不仅因为在修炼中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使我在很多事情上一点就透，还因为对法理认识的不清，进而以为自己总能看到那最最绝对的真理，以至于听到别人在交流时有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或因执着而遮掩的时候，甚至会在心里暗暗地耻笑他们。直到上了初中，学业和生活的不顺终于使我对自我产生了怀疑，而这份怀疑却恰恰体现在了对法的不相信上。现在回想起来，这不过是缺乏正信的不同表现而已。在执着的驱使下，我将兴趣和精力投入到毫不相干的科学定理上，其实是所谓弯道超车的想法在作祟。当发现其不能为我的生活带来改变时，这份焦虑又寄托在了心理学和哲学上。从康德到弗洛伊德，整整6年时间，我都在一知半解中患得患失。我被党文化中打快拳、战天斗地的思想和扭曲的现代观念折磨得叫苦不迭。二、震撼与转变。这种情况在我高中毕业时终于发生了转机。在家人同修的强烈建议下，我开始阅读由九平编辑部发布的新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并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问题。那些曾经让我奉为圭臬的，如启蒙运动、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女权运动等思想，在不断的思考与修心中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我开始反思，这无休止的探索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这样一个混乱扭曲的大环境下，我所学的艺术又有什么意义？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开始清理曾经的书籍、笔记，并开始大量学法。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讲，你们在哪里都应该是好人，那么你们在艺术这个领域里也要做好人，在你的作品中也要表现美好、表现正、表现纯、表现善、表现光明。三、回归传统。为了改变那些盘踞在头脑中的思维方式，我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中引述的正面观点记下来，并开始阅读诸如四书等古代著作，从而了解了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 体用、经权等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正当我自觉要出头的时候，这种似曾相识的无力感又出现了，那就是不管多么精妙的理论，都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自己无法撼动的局限，以致陷入混沌的泥潭。我最终明白，这看似不可逾越的局限，正是由我那被牵动的心促成的。这种眼见为实，非要在常人理论中找到立足点的执着心，才是我提升的最大障碍。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探索中也只能局限在物质世界之内，方式上是当一种事物被认识了才去研究它，而在人类空间中摸不着、看不到的，但是客观上存在的，而又能实实在在反映到人类现实中来的现象，包括精神、信仰、神言、神迹，在排神的作用下从来不敢触及。四、重新认识正统艺术。机缘巧合之下，我开始了在欧洲的留学生活，也有了近距离接触和学习西方艺术的机会。虽说学的是西方艺术，但我从小就对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迷恋。从汉字到诗歌，从历史到艺术，每一部分都无愧它中心之国的称号。这也使我认为，东方的文化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利益上，都是高于西方文化的。尤其在读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后，更是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厌恶的心理。但是到了西方，为的就是来学习西方文化。我不禁思考，西方艺术的价值究竟在哪里？直到我订阅了神韵作品的会员，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我的分别心在作祟。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东方与西方，而在于是否正统。因为正统的文化首先是神传给人的。回首以往，才发现自己的悟性原来这么差，只能由衷的感激师父为我做的一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实修，在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6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和丈夫认识以后得法修炼的，至今已有11年了，这其中有精进也有懈怠，下面和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第一部分，家人从反对到支持。我是和丈夫认识以后才接触大法的，在这之前，我都是听信邪党的造谣宣传，提到法轮功就是恐惧。在其他环境中，我也没有遇到过大法弟子。和丈夫认识以后，他就跟我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大法传出到邪党迫害的整个过程讲得非常清楚，我才知道法轮大法原来这么好。丈夫又讲了他上学时被邪恶迫害，被中共劳教关押，但他一直坚信大法。我突然就明白了，中共太邪恶了，10多岁的学生都迫害。丈夫说，给你看看师父吧。我接过转法轮，刚打开就从里边掉下来一个蓝色的书签，上边有个法轮图形，书签上写着，缘已结，法在修， 多看书，圆满尽。丈夫告诉我，这是师父的法，是师父告诉我该得法了。回到家，家人知道了我学大法后都特别生气，家里的亲戚正好都在我家，都劝我放弃修炼。他们重复着电视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但是我知道大法是对的，他们是被邪党蒙蔽了。父母反对，弟弟妹妹也说不好的话，那段时间家里都是压抑的状态。我和丈夫是自由恋爱，我家里不同意，知道丈夫是大法弟子后就更加反对。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他们却说我被骗了。我认准大法是对的，丈夫是好人，父母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才同意我们在一起。丈夫和公公婆婆去我家的那一天，我弟弟说，要是长得不好看，把他腿打折撵出去。结果，弟弟见到我丈夫就到我爸边上小声地说，同意了吧，长得不错。这是我妈后来告诉我的。家人在和丈夫接触以后，对大法的态度慢慢地发生着转变。母亲说我丈夫脾气真好，说话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而且每次说话之前都先叫爸妈。左邻右舍没见过丈夫几次，但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都说丈夫看着稳重。我父亲一开始是最反对我丈夫修炼的，怎么讲真相都不听。但是我们利用各种方式让他明白真相，给他看师父讲法录像，还有大法的真相视频。渐渐的，父亲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功，是叫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再后来，父亲还叫我妈练，说这个功法好。有一次，我跟母亲一边哄孩子，一边吃西瓜，母亲突然被卡到了，然后就没有意识了。我叫她好几次都没有反应，我就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刚念完，她就哼哼着坐起来了。我问，您知道刚发生了什么吗？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了她失去意识这个过程。这是师父救了他一命。后来母亲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他不识字，我就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和明慧网的学员交流文章。母亲从小时候身体带的附体，师父都帮他清理了。妹妹和我丈夫接触的多一些，她相信大法真相，妹夫也相信。由于之前妹妹家发生了一些事情，丈夫有机会接触到了妹妹的公公婆婆，丈夫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并帮助他们做了三退。丈夫跟他们谈了自己对待出现事情的角度和态度上的认识。妹妹的家人们都说，没想到丈夫这个年纪心里这么豁达，在对待事情的态度上认识得这么正确，比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认识的还要清楚。弟弟有一段时间就想着自己的小生意能挣钱，多付出能发财，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说生活的压力很大，丈夫就给他讲了人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财和物的认识，告诉他人这一生不是只在名利中争强，人各有命，保持善良，守住本性，就会有福报，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状态。弟弟看了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节目雨欣采访演员姜光宇的视频以后，一下就释怀了，接着还听了师父讲法录音。去年五一假期，妹妹妹夫和他小姑子还有孩子们一家来我们家玩，我们在附近的旅游景区爬山逛庙的时候，我们刚爬到庙门口，妹妹告诉她女儿不进庙里，去庙里边不好。六岁多的小侄女就冲着庙门口大喊法轮大法好，喊了好几句，声音很大，有很多位游客都看向我们，边上还有一辆警车， 片警和协警在值班。由于警察经常到家里骚扰，他们和我们都认识。一个协警跟我们打招呼，过来玩了啊。我们说，带着孩子来转一圈，他们什么也没说。第二部分，改变自己，真修实修。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爱说脏话，还爱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偶尔还喝酒。学法之后，师父教我们真善忍的法理，让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我改掉了自己的坏毛病和不正确的行为，我不说脏话了，也不背后说人了。妹妹说别人时，我也不跟着说了，还告诉他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妹妹说我变傻了。不管人家怎么说，我整天都是乐呵呵的，真的是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我学法之前经常头晕，严重时都没法工作，为此没少请假休息。学法之后，不知不觉的头晕的症状没有了，折磨几年的症状彻底好了。刚开始学法的时候，我天天想着抓紧时间，只要有空就学法。由于住集体宿舍，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学法，所以我就和大家错开时间在屋里学法，哪怕学一小段都感觉特别充实，一天的疲倦都没有了。宿舍人不在的时候我就练功，反正每天特别开心，看谁都好。有时早晨上班之前打开转法轮，看一下师父像，或者学一小段法再走，感觉得法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第三部分，信师信法，化险为夷。在怀孕初期，一次我下班骑车，就只是看了一眼旁边的车，瞬间感觉大脑空白，车撞到了旁边的柱子上，自行车车把杵到我小肚子下边的骨头上，差一点就杵到肚子了。当时我就想，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后来产检的时候，医生说我贫血，给我开了药，我也没吃。我知道自己没事，整个孕期没吃过一次药。我怀的是双胞胎，后期孕检，医生说一个孩子大，一个孩子小，小的孩子不吸收营养，可能要减胎或者终止妊娠，需要去上级医院检查一下。我当时有些怕，感觉身体一下就没有力气了。我打电话告诉丈夫这件事，我们约在区医院见面。见面后，丈夫说，没事，有师傅呢，求师傅。我们交流了一会儿就去医院了。正好有个同修在那家医院上班，他帮助挂号后找了个医生给看了一下，医生就摸了一下我的肚子，说，没事，一个孩子最少五斤，回去吧。我就出来了，真的是一切都是考验，我们有师傅呢。到预产期我去孕检，是足月，和预产期一天不差。医生说，你怎么才来啊，都这时候了。我说，啥感觉也没有呢。医生给我安排住院，要马上做剖腹产手术。护士问我一些基本信息，问到信仰的那一栏时，我说法轮功，护士就给写上了。刚写好，他愣了一下，就又给划了，啥也没说。手术前给我测血压，说我的血压太高了，给我两片降压药让我吃。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没病，我血压也不高，这都是邪恶对我的考验，我不承认它。我就把药扔了。过了一会儿，护士量血压，说血压正常了。我和丈夫相视一笑。剖腹产手术做完后， 我被直接推到了 ICU 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我是子痫综合症，我一点也没当回事，我心很稳。在 ICU 里边，我被师父的红吟、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我就下地了。吃饭的时候从不用护士照顾，都是自己吃，疼我也能忍得了，从来不麻烦别人。护士说，你真可以，大家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医生说我的血上不去，得输血，跟丈夫说别走远，马上等着签字。丈夫想，大法弟子的血都是纯净的，不能输常人的血，这也都是假象，不承认他。一会儿医生就说，不用输血了，指标正常了。可我什么都没有吃啊，血就正常了，这都是师父在帮助弟子。在生孩子住院期间，经常有同修去看望我，大家帮助我发正念，距离医院近的同修还经常给我做小米粥，同修们还给照顾我的家人送饭。我在 ICU 住了三天，回到普通病房以后，我妈说，大法弟子们都太好了，大家都帮着。在 ICU 期间，医生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们都没当回事，就正念对待。我身上插了好多的管子，每天好几次的输液吃药，我就想，输的液都请师父帮我排出去，药我藏起来，等丈夫进来看我的时候，帮我把药带出去扔掉。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很快就破除了。第三天就出了 ICU 病房，我隔壁床的产妇也是子痫，意识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都用上激素了，在 ICU 住了好多天也没好，孩子还早产在保温箱里呢。这一对比就体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六岁了，除了幼儿园体检，他们从没去过医院，偶尔出现病业假象也是很快就好了，身体非常健康。第四部分，放下观念，参与法会投稿。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我们一起读了明慧网的通知。丈夫说，你还不写吗？我说，我做得不好，没得写。当天丈夫同修的稿件就发出去了。过了两天，两个大法小弟子和周围同修们的稿件也都写完了。丈夫说，我们都写完了，就差你了。我还是没有要动笔写稿的想法。虽然我写过很多次修炼体会，明慧网也发表过，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修得差，跟不上正法进程，感觉自己没得写。过了几天，我去一位老同修家，我们大家一起交流的时候，一位同修说，不会写是没有真正的融于法中。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我的思维一下就打开了，所有不想写、不会写、修得不好等逃避的想法，师父一下就帮我拿掉了，文章的内容瞬间在脑子里就浮现出来了，而且思路清晰。我利用休息的这两天很快就整理出来了。我认识到，参与法会投稿是修炼的过程，不是会不会写的问题，是修的问题。就像上学考试一样，不能因为学习不好就不参加考试，或者是交白卷吧。这是正法弟子向世人展现修炼中的美好与大法超常神奇的一次盛会呀，更是给后人留下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的见证，我们怎么能不做得更好呢？在大法的修炼中，我还差得很多，和走在正法路上的实修弟子相比，我还远远不够。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学好法，坚定实修，走好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完成历史使命，不负师尊的救度之恩。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会，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